2024年3月19日，日本央行在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短期利率上调10个基点，即从-0.1%上调至0至0.1%，并宣布退出 YCC 政策，停止购买日本 ETF 和房产投资信托基金。至此，负利率这项潘多拉魔盒终于暂缓，凯恩斯男爵的棺材板在力争少写了8年后，总算消停躺下了。而宣布此项重大国策后，日股于当周创下历史新高40888。同时，一连串消息袭来，丰田宣布2023年财年合并净利润比上年增长了 61%， 达到了395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公布了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的统计结果，加薪率平均为 5.28%， 而1991年泡沫顶峰年度加薪率为 5.66%。 日本政府统计，日本23年就业率为 97.3%， 逼近18年极值 98%。 旅游业持续火爆，号称亚洲名媛下午茶天花板的东京百悦的预约近3个月的座位全部爆满。就连老杨都感叹，新宿希尔顿的住宿价格比之2年前已经贵了3倍不止。这点今年樱花季来过日本的朋友应该深有感受。但当我们打开如今的中文互联网，发现搜索日本经济里面的论调不能说是百花齐放，只能说是复制粘贴。大抵还是那几句，广场协议下大棋，泡沫经济本无根，一招刺破全破产，从此失去30年。横批要完，备注赢了。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日本是如何经济崛起30年？如何深陷泥潭30年？如今又是是否走出了这30年？这一切的一切都从那个夏天说起。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 NHK 第一放送播放了整点报时后，放送员和田信贤在播放室播放了一段语音。这段录音标志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浩劫基本宣告结束。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尘埃落地之际，热战结束了，但冷战又来了。随着美苏坐在核弹头上 battle， 美国环顾周围，一面是直面苏联且破败不堪的欧洲，一面是完全压制但孤悬海外的日本。版本答案不言自明，政治从来都是权衡的艺术。因此美国战后大幅调整了对日方针，当年对你有多冷，如今爱的就有多狠，在经济建设和国际地位上都给予了大量的倾斜。而日本的团块世代则是靠着国际贸易的推动，快速完成了基础制造业的崛起。1955年，日本基本完成了战后的工业重建，守着美苏争霸的当口，日本成为了美国对外扶持重要产品供应商之一。当时的情况基本是，无论是欧非亚美，只要你愿意拜码头，美苏两大哥，除非媳妇儿不送，别的物资都给你打包寄付。当然这些东西要全凭美国自己生产肯定不现实，毕竟美国一边要给半个欧洲提供面包，一边还得往另一半是苏联面包的欧洲阵营里掺木屑。而彼时美国旗下阵营里最能扛事儿的无非是西德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凭借着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了美国对外争霸的重点工厂。但是在职责细分上，西德主要是机械、汽车等重工业产品，而日本则是电器、纺织之类的轻工业产品。从短期来看，西德貌似更赚，但是别忘了这是战后。大型工业机械虽然市场急需，但凭借一机传三代的德国工艺，重工业产品少有回购率，导致很多都是一杆子买卖。而反观日本的电器、家具、锅碗瓢盆，虽然便宜，但是需求更持久，长期来看整体利润更高。世界工厂这事儿，大家嘴上说着不体面，但干起来是真挣钱。等到了1968年，日本的 GDP 全面超越西德，成了资本阵营的第二大经济体。随后每年以 10% 的增速狂飙突进，成功赶上了战后全球经济复苏的快车，并在后面的能源危机中迅速转型。70年代之前，石油的价格不过2美元一桶，日本凭借庞大的外汇以低廉的价格采购能源来支撑国内制造业，成本长期维持在低位。但随着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暴涨的油价第一次让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了巨大冲击。这时的日本意识到，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如果始终定位为粗放型生产出口经济，太容易被拿捏资源命脉了，敢掐我脖子也连头都给你换了。重压之下，日本政府看着国内一众很精神的企业家，果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产业升级之路。电子产业和电器产业迅速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大量出口到全世界。 后世一些日本的品牌，索尼、东芝、松下、三菱迅速崛起，成了全世界消费者家里的常客。而随着马斯基法案的实施，美德等汽车巨头全体熄火，而日本凭借着 CNCC 技术逆势崛起，以旺盛的生产力不断向全世界输出产能。此刻天时已到，地利已补，人和也该登场了。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至关重要，分别是主银行制度以及固定汇率制度。所谓主银行制度，指的是让一家大银行持股一家行业的龙头企业，负责承担企业所有的融资业务，审查监督企业的投资计划，甚至企业的供应商、渠道商乃至客户也和主银行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大家围绕着银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制度下，主银行治下的财团可以高效整合资源，减少无效沟通，快速做出决策，说人话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龙头企业能够持续盈利，那底下一片关联企业也能迅速发展，最后这些企业又反过来反哺龙头，最终财团的飞轮越转越快，直至遮天蔽日。而固定的汇率制度其实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对日本的变相保护。从1949年4月起，日本便宣布日元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为360:1，而这种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则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而在这期间，美国一直默许日元长期被低估的状态，从而让日本产业的竞争优势大增，使得日本廉价的工业产品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抢占了不少西方国家的市场份额。就这样，日本对外占了美苏冷战的天时，对己占了孤悬海外的地利，对内占了金融制度的人和，万事俱备，东风已来。日本从50年代开始了持续整整30年的高速增长，人们在奔腾的时代下满眼奔跑，社会在狂热的人群中缓缓漂浮，但这些曾经托举经济发展的种种，在经过了30年的光阴流转后，逐渐演变成了崩溃前的隐患。美之开放，英之移民，韩之财阀，清之八旗，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时代花瓶那轻微的碎裂声，在盛世的锣鼓中缓缓崩碎。自从有了中文互联网，日本的经济似乎一直在失去，从最开始失去的15年，然后是20年，到如今的30年。至于对其背后的缘由的解答，无非是日本膨胀不收敛，美国流氓来打脸，日元升值藏杀机，不搞生产搞地产。这些话翻来覆去都被自媒体给弄包浆了，但如果我们深挖一下日本这3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经济的没落实际上是一场福祸相依的反噬。曾经每一件助力经济腾飞的垫脚砖，最后都成了拉扯经济衰退的压舱石。恰如腾飞的起点来自于美国的扶持一样，衰退的起点也是来自于日美之间的博弈。让我们把视角再度拉回到70年代，相比日本的狂飙突进，彼时的美国虽然谈不上是稳中向好，至少也算是四处漏风了。而几个比较大的窟窿分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深陷越战泥潭。多重打击之下，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此时的美国要完，具体的表现为失业率大增，通胀率飙升，而经济却停滞不前。而美国为了控制通胀，一剂猛药直接把利率从10%干到了20%。这剂气伤拳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在20%的高利率的吸引下，各国纷纷兑换美元以期获得高额利息，印证了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那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但加息权是好处吗？怎么可能？气伤拳从来都是伤人先伤己。对美国国内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美元加息导致汇率上升，这将导致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暴跌，从而影响制造业破产，失业工人增多，失业率暴增。而面对日本制造的强大压力，美国的黄老爷不顾国内的企业反对，发动了杀鸡取卵，对日本发动了贸易战，卡半导体脖子，以期扭转贸易逆差。但结果是鸡是杀了，卵也碎了，贸易战没卡着日本，倒是憋住了美国半导体出口的马腿。眼看再这样下去，选票就没了，白宫的办公桌差点给美林总给拍碎了。既然撕破脸都不行了，那我直接就不要脸了吧，出局。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本繁荣开始加速，日本的崩溃也由此开端，衰退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个协议呢，在后世的中文互联网演绎出了几十种版本，而最终以各种阴谋论称霸舆论。毕竟经济学这玩意儿没多少人能看懂，但故事会受众肯定多。而如果真有台时光机，你穿越回当年的日本，问问人们觉得对广场协议怎么看，人家会回答你， 麻溜的呀，赶紧签，签完咱日元就升值，就可以出国买买买了。况且日本主银行治下的财团也早就打算扩张其全球产业，日元升值则有助于日企进行海外投资。哥伦比亚影业买，梵高的向日葵拍，洛克菲勒中心拿，夏威夷那不是咱东京都的海外分都吗？但日本低估了私人资本和热钱的力量，协议签署后，大量的热钱盯上了日元升值的契机，提前大量买入，企图投机一把。而人性总是过度贪婪的，在全球热钱的疯狂投机之下，日元升值的节奏完全失控了。原计划六周内 10% 到 12% 的升值，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而此后的三年时间内，日元累计对美元升值达到了惊人的 88%。 这意味着日本产品的出口价格直接翻倍。失控之下，日本央行迅速采取了降息措施，在1986到1987年连续五次降息，将银行的基准利率从 5% 的高位迅速拉低至 2.5%。 常开车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么一个道理，在车辆即将失控之时，刹车是不能踩死的，更何况是资本市场，从来没有防暴死的功能。降息的策略并没有能对冲海外投资者的热情，超低的借贷利率反而助推了日本本土企业和居民的狂热情绪。于是海外热钱叠加日本企业居民的储蓄和贷款，全部投入到了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当中去。海量的资本注入如同烈酒入喉，迷醉之下，从高层到民众都沉迷于日本第一的幻觉之中。然而在日本疯狂的背后，隐藏的是社会信用的过度扩张。很多日本企业和家庭炒股炒楼的钱都来自于借贷，日本主银行治下的财团为了一己私利，不仅乐见其成，还助推日本全社会杠杆率攀上了高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股市和楼市出现崩盘，日本企业和居民的资产将大幅缩水，银行放出的大量贷款则可能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进而形成坏账，触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就这样，日本的经济就像一辆急速行驶的失控汽车，车上载满的却是一群醉酒的乘客。而好在接过方向盘的是日本高层里为数不多的清醒之人，一个背了一世骂名成万世之功的鬼才，平成之鬼三重野康。常开车的朋友肯定也知道，在一切制动手段都失灵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失控的车辆提前撞到墙上，靠刮蹭的摩擦力逼停失控的汽车。三重野康心里很清楚这样会造成乘客伤亡，但是他心里更清楚，只有尽早停下才能救下更多的乘客，否则只有车毁人亡。就这样，在三重野康壮士断腕的政策下，日本40年的经济奇迹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失落的30年。好了，到这里，这篇文章按照如今的互联网惯例，骂一句美国，踩一脚日本就该结束了。但拉一眼进度条，别急，这是旧故事的结束，也是新故事的开始。正如前面所说，在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的经济便陷入了漫长的停滞，从此如何盘活经济变成了后续日本历届政府的难题。但如果你问怎么把经济搞好，这就跟问什么是爱情一样，到处都是答案，但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究其原因，便是有两个变量永远都是不可控的，一个是自有国情在此的定论，一个是市场周期。无奈之下，日本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至圣先师凯恩斯男爵的那句话，左右经济要靠两只手，市场和政策。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应该进行主导，扩赤字，搞基建，降低利率，刺激消费，你倒是支撑起来呀。这套理论对吗？当年至圣先师不就是用这套理论把罗斯福给弄上去了吗？但是等到日本政府照章操作下来后才发现
味道不对啊。
你说扩赤字搞基建，前几届政府在日子好的时候恨不得把基建修到90年以后了，我横不能拆了再干一遍吧。我这不举债就是这些基础设施，我举了债还他妈是这些基础设施，那我这债不是白举了。你说降低利率刺激消费，这不是经济学原理开篇就有的常识吗？但咱央行对各大银行的储备金都定到了负利率的，可咱老百姓就是存钱不花，得到结果反而是债务杠杆率全球最高，经济零增长和通货紧缩。这一迷幻的现象被引为了经济学界的圣杯，谁能解释这一问题将一举封神。后世一位日裔美籍学者在日经新闻举办的日本100位经济学家的排名中连续三年位列第一，随后作为唯一能参加日本五年经济计划制定的外籍人士，将1990年定为了日本历史分界点，划时代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 一言封神，急于成为日本国师，后来整理成书名为《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此君名为辜朝明，最近两年在中国投资圈迅速登上 C 位，这里挖个坑，后续来填。好嘛，既然问题是找到了，但解决问题的人在哪儿呢？别急，如果前面的故事是时势造枭雄，那么后面的故事将是枭雄与时势共舞。2006年，在自由民主党总裁换届之际，安倍晋三以464票的高票当选为第21届自民党总裁，时年52岁。自此，安倍成为了第一位二战后出生，也是战后以来最年轻的日本总理大臣。而安倍这次上台的政治口号则是“五次库西库尼”。当时正值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前夕，安倍打破惯例，首场外事访问来到中国，而非美国。随后，合纵中韩，打造东亚生态和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方案。也是从这年开始，东京新宿区以北的核心地段池袋变为了中华街，新大久保成为了韩国街。为了修复中日关系，仅仅时隔一年，在2007年的3月26日，安倍以首相的身份在日本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会上正式对日本战争问题、慰安妇问题进行了道歉，数次鞠躬，言辞恳切，多次掀起了反思论调。此后11余年间，日本外相、外务大臣、前首相等多名政要对战争问题在正式场合进行了多次道歉反思。但这位日本史上最年轻的首相，此时更像是继承祖父衣钵的理想家，而不是政治家。在外交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其内政和经济上的惨败。在2007年，安倍政权在面临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中，自民党惨遭历史性惨败，首次失去了参议院的第一大党地位。此时国内民众骂他谄媚，国外民众朝他作秀，党内元老恨他软弱，党外势力笑他幼稚。安倍承担了一切骂名，在无数人的讥笑中黯然下野。报纸上和推特上嘲讽随处可见，看吧，这就是那个四世三公家族的小子，不过倚仗家世和血统的幸运儿罢了，我上我也行。对外如此谄媚，还哪有一点昭和男儿的风骨，我们的国家怎么能由这种人来领导。在这种谩骂和嘲讽中，仅仅时隔5年之后，安倍东山再起，整合党内势力，再度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与首相。我们不知道这5年之间安倍究竟如何折服和反思的，我们只看到这一次出山，安倍脱胎换骨，形如再造。那个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安倍已经死了，重生的安倍低调且隐忍，隐忍的可怕。2012年12月26日，安倍二次出山，被明仁天皇任命为第96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就在次年的1月28日，安倍发表了上任后首次施政演说，正式提出了安倍三支箭计划，即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性的经济政策、唤起民间企业投资的成长战略，千言万语一句话，无限 QE， 央行亲自下场充当最后的债权人。这个计划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安倍经济学。这项议题足足折磨了经济学界10来年，无数的专家学者、各国政要亲自下场或站台或嘲讽。泡沫时期的问题是，很多企业踩着资产膨胀的价格举债购买了很多资产，而在泡沫破灭之后，这些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端价值不变，而资产端严重缩水，这就使得这些企业面临资不抵债的境地。然而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却没有问题，依然能够获得正常的营业收入。因此这些企业在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面对棘手的资产负债表挑战时，私人企业并非经济学推演的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反而会选择债务最小化，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后续的经营收入来偿还过去的负债。企业这种债务最小化的模式大规模转变，最终造成了政府的误判，于是就出现了即便银行愿意继续发放贷款也无法找到借贷方的诡异现象。而投影到普罗大众身上，便是低欲望社会的蔓延，具体的表象就是高储蓄和低消费。这两条单拿出一个，对于经济来说都是要命的症结。高储蓄意味着货币失去流通，低消费代表着市场的衰退，卧龙凤雏齐聚，江山危矣。一边是债务的挤压，一边是增长的停滞，这看似无解的死局却忽略了一个变量，时间。而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无限 QE， 在修补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为真正优秀的企业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以时间换空间，以长度换高度。你不想扩展只想还债是吧，但又愁不扩展又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是吧，成，我来最终兜底，只要企业愿意不断修复负债表，现金流我来解决。 于是就有了现代经济学史上魔幻的一幕，别的国家都是企业求着银行贷款，而日本则是如果你能证明企业优秀，那么银行上门拼命塞给你贷款，并且这个贷款几近无息。在解决了投资增长后，安倍下一步便是要刺激消费，盘活市场。他的做法很直接，如果企业和居民都不消费，那么政府就要负责花钱替企业和家庭消费。前面的历届政府口口声声地说着基建没得搞，政府有劲儿使不上，但在安倍看来，这根本就是不作为的借口。因为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一项永恒的基建项目，民生。于是安倍政府拿出了超过 50% 的政府负债，并全部动用在了和零利率货币政策相补充的减税、财政补贴、增加居民收入之类。这也就造成了如今日本已经完全没有了三座大山的压力。教育18岁以前免费，医疗国家出70%，民众出30%，老人小孩国家90%，民众10%，养老全民年金制度叠加借户保险法叠加大病上限制度，这才让东京都知事小池女士在年终总结时有底气地说出那句话：老人作为曾经建设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从来都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光荣的先辈，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让他们放心地度过晚年时光。在安倍政府之前，日本之所以坚持了20年的零通胀，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有零通胀才是经济最正常的状态，超过零则就要出问题。但是在安倍看来，只有合理的通胀才能有涨期预期，才能增加消费，才能扩大生产，才能增加企业投资，才能涨工资，才能进一步扩大消费，才能股市高涨，才能资产高涨。这一切的故事在如今得到了验证。而与之对应的是，为了确保政策的顺利推行，安倍于22年就署意了政策执行人。23年的情人节，全球财经标题都有了一个统一的标题， Who is Kazuo Ueda。 随后执掌日本央行10年之久，被誉为日本金融天皇的黑田东彦下台，由植田和南接任。这就有了我们开篇的那一幕，日本正式终结了负利率时代，股市、楼市、企业利润均创新高。很多时候啊，只要谈论起日本的经济，首先冒出的便是泡沫、停滞、低欲望这些词。但是在刻板印象之外，日本的经济却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数据，那就是在1991年经济大衰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人均 GDP 是 2.5 万美元，很高。而最新的数值即便在兑换美元大幅贬值 30% 后，依旧有 3.4 万美元左右。这低吗？是不是看起来也还行？辜朝明在发表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曾说了一句话，但很少有人报道，那就是其实日本经济停滞并没有对人民造成太多的伤害。这是不是和我们认知中的完全不一样？不是很多家庭都破产了吗？不是楼市大跌吗？不是说低欲望社会里年轻人都躺平啃老吗？是的，那辆载满1亿的大巴车发生了车祸，有人受伤，有人殒命，有人不堪回首，但也有很多人幸存了下来。30年过去了，曾经的债务无论多高，如今也消化殆尽了。曾经充满泡沫和海绵有多大，如今也逐渐干爽，而剩下的则是一群有房有车、还清贷款、有着稳定养老金和高水准医疗保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偿还了时代的债务，而他们的后代得以继续享受着稳定的福利待遇，符合市场规律的房价、物价，即便躺平也有片瓦遮身，即便啃老，老亦有所仰仗。如果你问我，日本这是走出了失去的30年了吗？就目前来看，可以算是经济增长、股市新高。但如果你问我，日本的经济会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吗？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切的答案也许都藏在了下一个30年里。最后，如果能看到这里的诸位，那么大概率都是自己人。那么接下来说个事儿，我们将在5月24到26号之间分别在北京、深圳、上海举办3场日本投资移民分享会。如果对此感兴趣，欢迎诸位加我的私人微信和 LINE， 朋友圈海报里会有报名的二维码。至于别人，都喜欢把广告放在前面或者放在中间，但我不喜欢。很简单，一是影响大家观看体验，二是也许他们希望追求广告播完率，但我不用。我始终相信，被时间的洪水淘过，最终仍然堆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材质的小石头。诸君，且同行。